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有一艘货船在横越太平洋的时候遇到了飓风，船触礁沉没了，船上的水手大都砸伤海底，只有四名水手拼命的游泳，用尽力气，终于游到了一个无人的孤岛。但是情况并不乐观，这座孤岛全是岩石，没有任何植物，更没有水泉，找不到任何可以吃的东西。爷爷烈日在岩石上领着几个勉强逃生、已经精疲力尽的水手奄奄一息，他们躺在岩石上，渴望能有一点水解渴，却寻遍寻不到。孤岛四周都是海水，但水手们都认得海水是不能饮用的，又苦又咸，根本没得办法解渴。他们期待的下雨，因为雨水可以解渴，但令他们失望的是毫无下雨的迹象。他们也盼望的搜救的船可以发现他们，但是挖船四面海水就是挖不到任何船只经过。一天过一天，水手们都撑不下去了，有两名渴死了，现在只剩下一名老水手和一名年轻水手了。他们一起向上苍哀求，求上帝赐他们一线生机。老水手对年轻水手说：“孩子，我已经老了，但你还年轻。我快死了，但是你要尽量撑下去。我估计搜救的队伍就快要来了。”他气息微弱地说：“我死后，你要用石块打破我，让我流血。你要饮我的血，这样可以多撑一些时候。”年轻水手流下感动的泪水，但是泪水也是血呢。年轻水手对老水手说：“让我用衣服去榨一些海水，让您解解炎热吧，这样死得会舒服一些。”他在海边岩石间榨了一山的海水，把衣裳附在老水手身上，衣裳的海水进入老水手的嘴里面，老水手贪婪地吸的。水手心想：“狠也是死，也够不得海水不能喝了，就喝个痛快等死吧。”他把整件衣裳的水分都吸干了，还不够，干脆跑去海边用手捧了海水，大大喝了一肚子的水。突然他觉得身体舒畅多了，精神好了起来。他对年轻水手说：“孩子，长得奇怪，这海水的滋味不错啊，甜甜呢，马解渴呢，不像一般的海水。如果我喝了没得事，你就快快的去喝去嘛。”等了半天，老水手没得事，年轻的水手赶紧也跑去喝了一肚子的海水。两个人欣喜若狂的发现，这里的海水竟然可以解渴，可以维持住他们的生命。两个人就这样撑了好一段时间，直到救援的船只到来。获救后，这两名水手将这奇迹传了出去。 眼见大卫于是来到这里烧起海水回个花叶。花叶发现这水根本不是海水，而是泉水。原来沟道海边的岩石上有一满水泉，不断的涌出泉水来，而泉水的出口正是那天年轻水手去浸湿他衣衫的地方。朋友，人们总是太过于相信自己的经验，一直错过许多的救援机会，往往造成无可弥补的遗憾。海水不能止渴，不能为山，它的盐分太高，喝多了会致命，这是常识。对在海上生活的水手，这不知只是常识，还是常年累月的经验，在他们脑中成为牢固不移的必然。他也就是这样深信不疑的经验，让故事中的两名水手错过了救援而死亡。故事里最好存活的两名水手是幸运的，因为他们意外地发现了水泉。在许多灾难中，往往出现惨不忍睹的你争我夺，遇难者为了生存活下去，以杀死对方来延续自己的生命。但故事中的老水手不但没有争夺，反而愿意牺牲自己，让年轻水手延长生命。在危难时刻，仍保有难得的爱。或许正是他这份爱感动了天，让上帝赐下奇迹，让他们找到了救命的活水泉。活水可以止渴，是生命的泉源。人离了活水就不能生存。圣经里叙述，上帝的道就是世人的活水，人活了就永远不渴。把这道存在心里的人，就如腹中放进了一个活水泉，会不断的流出活水的江河。在约翰福音7:37-38记载，先知耶利米也明白了之处，在圣经耶利米书17:13，耶利米书17:13这样说：离弃你的人都要蒙羞，他们消失，像写在尘土上的名字，因为他们离弃了杀主。活水的缺月，缺乏活水的生命是饥渴呢，是苦干呢？缺乏上帝的道，人生也是充满困倦、疲乏、没有元气呢。但是拥有活水的生命却刚好相反，是翠绿呢，是欣欣向荣呢。有上帝的道浇灌，人生也是活泼呢，是充沛呢。就像栽种在溪水旁的树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法特所做呢尽都顺利。人没有活水就无法生存，试想如果有一水泉在腹里面，源源不断的可以涌出活水滋润生命，永不枯干，那该有多么美妙。上帝的道如此神奇，为什么不试试看呢？
谢谢你关心我，大生活大字极其的沉重，在我孤单受伤时，谢谢你接纳我，虽然别人瞧不起我，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，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。是呢，耶稣，我来靠近你，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祝你平安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欢迎呢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分享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34集，跟比拉多做朋友真理是什么。
记载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一到十五节，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一到二节，十一到二十六节，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一到二十五节，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八节，十九章十六节。多加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，你可以预先多读几遍，然后和我一起进入今天的故事。这一周是犹太人逾越节的节期，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从四面八方来耶路撒冷过节。与其说是热闹欢欣的气氛，对我们这些负责管制巴勒斯坦的罗马官府来说，这是一段气氛紧张的时期。尤其是我本丢比拉多该打上巡抚道人的时候，一开始啊，犹太人对我的一些做法做出了强硬的抗议，弄得是满城风雨，让我碰了钉子，几乎丢了官杀。所以啊，我这个本来有权有势的大官也得要战战兢兢呢。一方面要显出罗马帝国统治手段的威风，同时啊，要防止犹太人造反。哎呀，最难应付的是那些犹太教的宗教领袖，他们对群众有极大的影响力，连我啊都要跑他们几番，免得嘞他们给我添烦添乱呢。没想到就在他们过逾越节的节期，他们把拿撒勒人耶稣带到我的官府来。我早就听到了风声，说这位受群众爱戴的耶稣了，哎，他跟势力庞大的宗教领袖闹了矛盾，他们之间的战力啊还在持续的升温。那些宗教领袖已经决定拒绝这木匠儿子耶稣的侍奉，甚至啊要私下决定要处死耶稣这眼中钉，但是他们无权执行死刑，所以嘞，把耶稣带到我的官府，要我来审这个案子。哎，这明明是太守山芋啊！我一听见这耶稣是来自加利利呢，本来就是我对头人希律管辖的地区，而且我知道希律是很想见耶稣呢，希望耶稣写个神迹给他看看。于是啊，我就立马做个顺水人情，把耶稣打发到希律王那里。哎，没想到啊，耶稣面对希律的审问一言不答，就算是祭司和文士都在那点激烈的控告他羞辱他。希律王啊就认为他不是那样东西，就轻视他，还戏弄他，最后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，又把耶稣推了回来。哎呀，你看看好了吗，现在有个被宗教领袖控告的人身上却穿着华丽的衣服，他站在我的面前。我的太太啊还在早先的时候就吩咐一人传来警告说，这一人的事你一定都不可管，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。我的妻子完全不知道有关耶稣的事情，但是他呢现在竟然传来这种警告，肯定是妻子自己本能的判断。耶稣是无辜呢，他才警告我不要插手这件事情。乱官位，我是一山的巡抚，是总督的，哼，只是啊那些外面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士祭司强求我审判耶稣死刑，内里太太要我不要管这个人，要命，要是我得罪犹太人，他们之前已经向西泽大帝控诉我，先前已经有过两次动乱了，如果再弄不好啊，我一定保不了人头。哎，但是我还是有点良知呢，这位耶稣真的是无辜呢，
两次告诉我，处决耶稣绝对是个错误。我在衙门审问耶稣的时候，我还直接地问耶稣说：“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”耶稣却反问我说：“这话是你自己说的，还是别人乱我对你说的呢？”他这样反问我，我有点生气了，我就回他一句说：“我岂是犹太人呢？你帮过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，你做了什么事情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，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”我就追问说：“这样你是王吗？”我得到的回复是：“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个真理做见证。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”这时我觉得我貌似有了答案，于是我随意地说了一句：“真理是什么呢？”我心里想，在政治、宗教、群众压力下，只有利害关系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那样道德伦理的底线都不存在。真理被人性的丑陋掩埋了，真理是那样。我心中啊感到十分的无奈，我想到自己抵不过这些虚伪的宗教领袖，很明显啊，这些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接了来。我说了这话，走到衙门外头，来到犹太人那点，想借着群众的意愿来抵抗领袖的施压。我对群众提出了个交换，对他们说：“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但你们有个规矩，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。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？”他们竟然喊着说：“不要这人，要巴拉巴！”众人却一起喊着说：“除掉这个人，释放巴拉巴给我们。”哎，真是荒谬啊！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的杀人犯，被下在监里，我是多愿意释放耶稣啊！于是呢，又好声好气的劝解他们说：“无奈啊！”他们喊着说：“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！”我第三次又对他们说：“为什么呢？这人做什么恶事呢？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，所以我要责打他，把他释放了。”群众啊，抓住没有听见我的提议，他们继续大声催逼，要求我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这时候啊，我才明白他们是大祭司的声音。哎呀，真是啊，我这才找到他们所求的定案，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的杀人犯下在监里的恶人释放了，把耶稣交给他们，任凭他们的意思行吧。但没有人愿意跟我达成协议下，我只好跟自己达成了协议，为了明哲保身，以求脱身。反正我是多次的重复宣告了，查不出罪来无辜的人，我在众人面前表明了清白，还当众洗手，企图表明自己与流耶稣的血无关，怪不得我。但显然，无论我怎样洗啊，我的手永远沾有耶稣的血。我说：“流着一人的血，罪不在我，你们承担吧。”众人都回答说：“ 他那血归到我们，我们自算身上。于是呢，就释放巴拉巴给群众，把耶稣憋倒了，交给兵丁们钉他十字架。耶稣啊，不是胡丹愿意顺着真理而行呢，只是啊，我实在是没得勇气为真理而坚持下去，在现实面前我屈服了。耶稣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你愿意赦免我吗？
著名女作家冰心说，读书好，好读书，读好书。法国作家雨果说，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，做个有心人，用心读好书，仰望神恩典，心灵得安慰。读书，静心，雅心，让我们一起来
这个主意真好。
书，
这个主意真好。这本书是美国知名传教士萨拉博士所写，根据圣经的教导，萨拉博士用深入浅出的语句写出了这本充满人生智慧的书。在这本书中，他给了90几条生活指南，有关于个人发展的指南，也有关于婚姻教育的一些建议，更有关于怎样认识神、亲近神的引导。萨拉博士说，神的恩典今天足够你用，他能听见你内心的呐喊，当你在困境中，他应允赐你平安，并完成他所要成就的事。希望你也能够在这本书的智慧中学到人生的功课。我是刘帆，让我们一起来读新书。欢迎碰到那处事。今日重点金句：门徒对耶稣说，人和妻子既是这样，倒不如不娶。马太福音19章10节。在过去的几年中，很多事情都改变了，和以前不再一样。几年前大家都还用信件或者卡片互相联络，但是今天又可以打电话、发短信、发微信，还有电子邮件。十年前，我们有时候要寄出3000份指标节目的单日评论，以足以满足读者的需要。今天呢，每天有4000到5000的人次，每个月有150000人次，在我们的网络寻找资源，获得复制单日的评论。我们的网站也能整理出资料，告诉我们听众对那样评论或者专题有特别积极的回应。最近发现，让听众最为动心的评论是一篇讲到使婚姻成功要素的文章，就叫《婚姻的食谱》。自1963年开始，婚姻的关系已经有极大的改变。那个时候，父亲在外赚钱养家，母亲在内持家养儿，这些传统家庭几乎不存在了。为的小木屋的白色矮墙也成为历史。有时候在偶尔重播的古老的黑白电视节目里面，可能才会重温一下过客的回忆。婚姻面临急剧的改变，很多改变对夫妻及孩子都有负面的影响。既然不能改变现有的状况，但是我们借某些事情仍然能使婚姻成功。 一位婚姻专家博士曾经说过，只要任何一对夫妻想要使婚姻成功，就可以办得到。相反呢，只要双方有意人说我退出，我要自由，那么不管另一个人如何的努力，这段婚姻终将会成为历史。现在很多人带着恐惧的心进入婚姻，他们惧怕不知道将来要发生哪事，恐惧的如果我们顺服或敞开自己，就会受伤。确实，虽然没得办法保证，风险也是爱的一部分，但是如果不冒险，那么你终将无所得着。强烈的独立自主拒绝使两人生命融合，就会妨碍两人发展亲近的关系。那种关系就好像和陌生人住在一起，而不是上帝所要的二人成为一体的这种婚姻关系。圣经四次提到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如果两个独立的人定下契约，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有时共同用一张床，但在财务上、属灵上仍然维持他们的独一个体，那么这两人绝对不能融合为一体。难怪保罗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类比夫妻合一的关系。当婚姻碰到难处时，它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难令人满足且独特的关系。不要放弃，有价值的东西都需要很多的努力来获得。夫妻之间的关系也需要时间和耐心的磨合。真正的成为一体，真正的从属灵上、财务上、人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够成为一体。你的努力终将是有价值的。愿神祝福你。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，求你今天赐给我们。生命充满了试炼与挑战，我们总是挣扎的要如何面对明天。但是神又告诉我们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。读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的心意，倾听从神而来的好主意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